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二十二集。
不是说女人一般都最爱钱吗？
那是另一回事儿，你扯了另一个范畴的话题。
周欣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，回答完以后，他顿了一下，又对高淳说：“
你真的以为我是一个庸俗的女人吗？”
高淳愣了一下，回答：“
没有啊，我并不那么认为啊。”
那你为什么总在我面前说那样的话呢？
我说什么了？我只是就一般而言，并没有任何针对性，也不是单指你。
周欣用近乎哀怨的眼神瞅着高淳。
我跟你说，我对您这两次说的话很在意的。
哦，是吗？我很抱歉。
高淳有些轻描淡写的回答。周欣没有再看高淳，叹了口气。
我知道，你在某些方面误会了我。不过，总有一天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。
周欣的话令高淳有些愣。
跟我解释？没必要，没必要跟我解释啊。
很必要，对我来说，有些事情是很必要的。
周欣说着，眼里浮现了一层阴暗。
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您可以走了。不过，我还是要郑重地谢谢您。
周欣说完转过身去，眼里突然浮上了一汪泪。高淳看到了，他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周欣是陆子强所在百科公司的兼职秘书，并不总是半天班。赶上公司某些会议需要他列席记录的时候，或者是陆子强招待某些客户让他出面应酬的时候，他都要参加，有时甚至要到很晚。每逢遇到这种情况，陆子强一般都要用车把他送回住处，不放过任何与周欣单独接触的机会。这一天，周欣帮助陆子强打印一份文件，傍晚才走。陆子强照例要开车送他。车到公寓楼下时，陆子强忽然表示有点晕车。
你那儿有去腾片吗？我去吃一片。
周欣坐在车上没动。
我那儿没有去腾片。
那我上去喝杯热水吧。
周欣再没有托辞，只好陪陆子强下了车，两个人双双走进公寓的楼门。乘电梯上去以后，周欣刚刚打开自己的房门，陆子强便在狭小的门厅里强吻周欣。周欣来不及反应，也来不及挣扎，陆子强就把他放开了，率先走进了客厅。周欣愣愣地看着陆子强。陆子强走进了画室，突然被画室里一幅刚刚完成的肖像画给吸引住了。那是一幅年轻男子的画像，面目英俊，神态悲愁。陆子强不禁愣住了。此时，周欣洗了手，从卫生间里出来，却见陆子强还站在高淳画像前审视着，那魁梧的背影一动不动。第二天， 高纯再次被叫到了公司，他在百科公司的牌子前端详了片刻，走了进去。陆子强此时正在电梯间前送几个黑老大模样的人，见到正走向他的高纯时，他二话没说，待电梯关了门以后便黑着脸走进了办公室。见高纯跟了进来，他问了一句，
你的手机怎么停了？
哦，没废了，我还没充呢。
高纯回答。陆子强没有再责备他，转而问道，
这些天周鑫都去哪里画画了？
这些天他没怎么出去，就在家里。
这几天有谁去他的家？
那个年轻点的画家去过，就是他们独木画坊的那个。
还有呢？
陆子强的问话有些阴冷。高纯愣了一下，随口说，
没有了。
不，还有一个人。
陆子强转过头来严厉地看着高纯，
还有一个人，是另外一个人，一个更年轻的。
更年轻的人？
对，一个很帅的年轻人，也留着你这种头发，很像你。
高纯愣了，心跳突然加速。
像我？您见过这个人了？
见过。
在哪儿见的？
在他的家里。
高纯立刻心虚了，他强作镇定地说，
不会吧，我没见过他那儿有什么人去过呀。您什么时候看见的？
陆子强的目光紧盯着高纯，仿佛早已洞悉了奸情。高纯头上开始冒汗了。
昨天我到他那儿去了，我在那儿看到一幅刚刚画完的油画，画的是个年轻的男人。我想知道这个男人是谁。
陆子强说完再次盯住了高纯。高纯的头脑飞速地转动起来，思维也开始变得活跃。
会不会他照着照片画的呢？
陆子强开始踱起步来。
他为什么要照着图片画这个人呢？而且他们这些专业画画的人一般是不照图片画人的，这幅画肯定是照着真人画的，这个人肯定是他认识的人。
那会不会是他花钱请的模特呢？
高纯继续装着傻。陆子强望着高纯狡黠地笑了一下，摇摇头，突然问道，
你能肯定那个画上的年轻人你不认识？
此时的高纯已经开始沉静下来，他知道陆子强眼下还没有证据认定画上的那个人就是高纯，因为这个世界上不乏长得很像的人，何况在北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。而只要陆子强没有咬定是他，他就必须坚持到底，否则他知道将是什么后果。他向陆子强摇摇头说，
你说的这个人我真的不认识啊。当然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长得相像的人会很多，可我确实没遇到过。
在高纯说话的时候，陆子强一直审视着他，见高纯的脸上没有什么反常的表情，他似乎有些相信了。他叹了口气，仔细地琢磨着，
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，她会让一个这么年轻的男人单独在她家吗？一个年轻美貌的男人单独在她的家里，这合理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她玩的是绘画艺术还是行为艺术？
陆子强说着扫了一眼高淳，像是问高淳，又像是自问。高淳无以为答。陆子强想了一会儿，忽然抬起头：
你想个办法给我查到这个人。
啊，是。
回答完这一句，高淳终于松了口气。晚上，陆子强在他的游艇上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私人晚宴。前来赴宴的还是那几个黑老大模样的人物。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这样一场只请男人参加的宴会，周鑫居然受邀作陪。席间，宾主一问一答，言语故意涉及到江湖，尤其是为首那个秃了顶的客人，腔调野野的，像是故意要在周鑫耳中制造一点惊恐。
老陆，你放心，上次你交办的那件事啊，我第二天就派几个人去了一趟，把那小子吓坏了。放心吧，他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。
啊，谢谢，多谢帮忙。
陆子强说着，侧目看了一下周鑫，似乎想看看他的反应。而周鑫此时正低头喝汤，他目不斜视，没有任何反应。秃顶扫了一眼周鑫，又问：
哎，老陆，上次你说有人在纠缠你的女秘书，你搞清人了没有？哼，这种事儿啊，你找我，我去摆平他。
周鑫喝着汤，仍然不动声色，用餐巾慢慢地擦着嘴。陆子强语意悠长，慢慢地说道：
哦，现在还不需要。如果有人真的让我不舒服了，我自然会去麻烦你的。
宴席上除了这类话就再无别的了。散席后，陆子强送走了客人，便陪着周鑫下了船。走到自己的车前，陆子强忽然问他：
怎么，你不高兴了？
周鑫似乎在想着心事，仓促地答道：
啊，没有。
陆子强瞟了他一眼，拉开车门，把车钥匙递给了周鑫：
车学得怎么样了？要不要试试？这时间街上车少。
周鑫犹豫了一下，接过了车钥匙。陆子强坐在他身边，看着周鑫把车发动起来。周鑫有些心不在焉，挂档后忘记了松开手刹，汽车轰响着就是不走。陆子强微笑了，替他松开了手闸。奔驰车开出码头后就拐错了方向。
哎，往左开，不是往右开。
哦。
周鑫挂了倒档，把车向后开，可谁知还没摆正车头，车尾就发出一个响声，像是撞上了什么东西。周鑫立刻把车子熄火停住。陆子强下车去看，原来车尾撞上的正是高淳隐蔽在拐角暗处的车头，车尾无恙，车头却碎了一盏大灯。周鑫没敢下车，他从倒视镜中看见陆子强与高淳在车头车尾处交涉着什么。很快陆子强便回到了车上，而高淳还傻傻地站在后边。陆子强上车后说：
我来开吧。
说着便和周鑫换了座位，把车开走。陆子强把周鑫送回了家。车子在周鑫的公寓前停下，周鑫伸手去开门，可车门却没有开锁。周鑫转头去看陆子强，陆子强此时沉默着，似乎有话要说。
啊，刚才我撞上的那辆车，你怎么跟那个人说的？
陆子强苦笑了一下：
这种事你别管了，我会补偿他的。
陆子强没有再说什么，默默地为周鑫打开了车锁。周鑫下了车。
再见。
周鑫打了个招呼后走了。陆子强若有所思地望着周鑫渐渐消失的背影。 北京的早晨正是上班的时刻，街上拥塞了数以百计的汽车。谷子搭乘的出租车早早地来到周鑫的住处，接周鑫下楼出门。他在上楼前无意中留意到，一辆似曾相识的车子正鬼鬼祟祟地停于暗处。接周鑫上车之后，他回首观察，看到那辆眼熟的汽车从暗处开出，驾驶座上的面孔果然是高淳。谷子立刻愤怒起来，转头问周鑫：
你本来是让他来接你的吗？
谁？
回头看。
周鑫回头看去，却没有看明白。
谁呀？
那个小白脸啊，跟在我们后面呢。
哪一辆啊？
谷子愤怒地喊了一声：
停车！
出租车司机慌忙地把车停在路边，回头看着后座上忽然翻脸的这对男女。这个时候，高淳的车已经超过他们，开到前边去了。谷子看着远去的汽车，仍然气愤地对周鑫说：
去吧，叫住他，省得让他白跑。
周鑫实在受不了谷子的态度，愤然地推门下了车。尽管高淳的车子在前方不远处犹犹豫豫地停了下来，但周鑫并没有过去，而是抬手拦住另一辆的士，上车扬长而去。高淳坐在车里，疑惑地看着周鑫的车子从自己的左侧开过，内心里不免有些忐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。喂？
哎，高淳吗？
电话里传出方圆那熟悉的声音。
啊，是我。
哎，我是方圆，方便的时候啊，到这儿来一趟吧。
好啊，那下班我过去。
傍晚，看见周鑫走进他的公寓以后，高淳赶到了方圆的家。方圆刚刚到外地转了一大圈，正准备到成都去发展，他见高淳是特意和高淳告别的，顺便也告诉他一些关于云朗的事。
我这次啊，走了几个地方，都实地的去看了看。回北京之前呢，我回了一趟云朗，特意啊去看了我原来所在的那歌舞团。这歌舞团散伙之后啊，楼房呢就一直在空着。哎，不过我还去了一趟你们云朗艺校。哎，你们艺校倒是真不错，你们好几个老师啊都在打听你呢。
哦。
高淳听得心不在焉，他把问话迫不及待地转向了自己的疼点。
你听说金奎的事了吗？
哎，听说了。我听原来的歌舞团的人说啊，他跟那个杨峰呢已经吹了。他原来还说好去香港旅游的，结果呢也没去。后来吧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金奎他爸又把金奎许给另外一个人。那个人吧，听说是一个特别有钱的土大款。
这些都是旧闻，只不过是在方圆那里进一步得到证实而已。高淳没有惊愕，也勾不起兴趣。方圆接着又说：
杨峰那个人啊，在云朗太跋扈，我想他爸可能是怕金奎跟了他之后受欺负吧，所以呢又给金奎找了一个比较厚道，听说呢是个外地的老板。我们歌舞团啊有两个人听说金奎回来了，然后去他家看他，家里人啊说金奎跟他男朋友到外地去了。
是外地老板？
高淳喃喃地念叨着，若有所思。方圆看着高淳叹了口气：
哎，漂亮女孩啊，没有愁嫁不出去的，最后啊大多数都走了这条路。
高淳听了表情有些呆滞，垂着头仿佛在自言自语：
前几天我到我们住过的那个大车库里看过，他的东西还在那儿，我想他早晚会回去取他的东西的。我的手机卡也丢了，所以我想把那个车库租下来，在那儿等他， 如果还能见到他的话，只有在那儿等他了。
高淳说的有些伤感，方圆见了只好开导他。
你呀、啊、别再生活在幻想里喽，我在这文艺圈也算混了这么多年，这种事儿啊见多了。你看啊，女孩子初恋的时候一般都会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白马王子，可是等结婚的时候呢，挎着的100%都是那些有钱的胖哥们。这恋爱啊就是娱乐，就是夜里头做那梦，而结婚呢才是生活，才是白天醒了以后这真正的生活。哎，这个你得搞清楚了。
高淳的心情此时坏到了极点，方圆还想再说下去，看到高淳脸色苍白便忍住不再说了，两个人于是谁也不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方圆看了一眼高淳说：
哎，高淳呐，你也别怪我说话难听，我看你啊是太痴情，也怕你受到伤害，所以呢哥就多劝你几句，也是为你好啊。这人呢都愿意做，为啥？这梦里头啥啥都好呗，可是这梦啊他总要醒的吧，咱们生活都得生活在现实里，你啊还是现实点，哎，早点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，可别耽误了啊。
高淳没有再吱声，他仔细考虑了一会儿站起身来。
老方，谢谢你，我会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。
说完他毅然地走了。第二天，高淳来到了陆子强的办公室。陆子强见到他很惊讶，在领着高淳进来的秘书退去之后，陆子强开口质问高淳：
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除非我叫你，你不要轻易到我的办公室来吗？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